这叫以观助念，以观想来帮助那个念佛的功夫加深，这样你支持名号的念就更宁定不散乱。纵然心出警系，心出警是这善导大师的一个理念，他就在观念释帖说谈到，虽然有定善十三观，但众生的心很粗糙，极乐的境界很细微啊，心观境出观难成就，所以佛就直接劝勉凡夫专持名号。那这个醒安大师在这里就变换一种这个思维的角度，纵然是心出警系，但众生也可以托佛相而观，也是可以融通，不会有障碍的。那禅观是在醒着的时候，这里求佛的护念还包括梦脉之际，梦脉就是睡着的时候，你睡的时候会常常做梦，每个人都有做梦的体验，可以说凡夫都会在梦境当中度过，但大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回忆起那个梦。心理学家也在测定这个你在睡眠状态当中它的心电波，它有的是比较平稳的时候，说明你在无梦的状态，忽然有时候心波这个跳跃比较有差异的时候，说明你在进入这个梦境。如果这个梦是做的一个很剧烈的梦，它的那个上下的起伏会更显著。所以现在众生内心烦恼很重，造念很深，做噩梦的概率大，做好梦还很少。做西方极乐世界的梦可能就更少。但这里怎么提升梦脉的质量？那善导大师给我们有个开示，就临睡的时候有个祷告，祷告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说自己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今闻净土法门，愿佛慈悲施受。第二个祷告就是我还不是弥陀相好光明，愿佛慈悯，令我梦中得见，即见观音世智和净土庄严。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然后再细念佛号去进入睡眠状态，向右侧做吉祥卧，这样呢也许你祷告的非常相应，梦中可能会见佛见净土庄严。即便心没有相应，你细念佛号念佛也能够提升睡眠质量，不至于去吃安眠药，佛号是最好的安眠药那么无论是醒着的状态还是睡眠状态你只要自诚去求佛皆得见佛。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观想，那见佛可能就困难一点。这就是指兼修观想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就是观中见佛疑在禅观当中见佛会不会是魔变化出来的呢？ 这是很多念佛行人担心的，我念佛念佛，佛阿弥陀佛现前，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禅宗的书谈止观，都会谈魔变化佛像来干扰行人啊，所以一看都很害怕。回答是，参禅的人本来他不念佛，参禅是参自性天真佛的，扫荡一切境界之相的，所以他不会去念佛。不念佛而佛忽然显现，属现的境界和他的心不相应，相违背，这样就是魔事。就像《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一样。但是净土法门，你念佛人本来就在念佛，本来就在观佛，那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都进入众生的念头里面，佛就随着你的观想显现佛像，这叫感应道交，心境相应，这就不是魔变化为佛。有人甚至担心临终的时候助念，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这时候大家看到阿弥陀佛是不是魔变化的，那就更不要担心了。你具足深信千愿念佛，大家都在支持名号，这时候显得阿弥陀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这个魔没有这种胆量，也没有这种能力在这个时候变化成阿弥陀佛。因为这六字洪名都有光明，能念的心也有光明，一个念佛人念佛的时候有四十里的光明显现出来，魔是进入不了的。那些魔包括冤亲债主，如果他能进入，他也就不是魔了，他也被佛光所转化成一个修行人了啊，所以千万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啊。好，进一步站在原教的理念来看，要了知这时候所见的佛也是如水中月，镜中像，非有非无，不可取作取着，所以一定要建立这个中道的正见。水中月非有，不是真实有，说你想把那个水里面月亮捞出来你捞不出来，这就非有。哎，但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它还有月亮的影子，这就非有非无。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梦中事。要知道我显现的佛也是由我们的心性显现出来的，所以这里不能执着。如果你取真实之相执着这个，那可能就会着魔了。包括我们平时闭关念佛见到的所谓莲花见光见花见佛像，这些都要做如是观，非有非无。在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得见，就让我能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金色之身是正报的阿弥陀佛，它呈现的身色是紫磨真金色。所以我们东林大佛为什么要贴金，那贴金还不是黄灿灿的金啊，还得要加上一层这个带红的，黄中带红，这叫紫磨真金色，这种颜色是最高贵的，它还不耀眼，很庄重啊。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这是见正报啊，得力就是能够 常享在阿弥陀佛七宝庄严的这个地面上，这就是指依报。进一步的，阿弥陀佛还用他的甘露水灌头顶，阿弥陀佛以他的光明来照我的身体，阿弥陀佛以金色的手来抹我的头，阿弥陀佛以他的袈裟来覆盖我的身体，手摸我头，衣服我体。这在原来东林莲社白莲社有一位大居士刘一民，他在定中见佛的时候也是有点怀疑哦，现现的佛是真的还是假的，能不能跟我交流呢？所以他就动了个念头，如果是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你能不能用手摸下我的头顶？那阿弥陀佛很慈悲呀、就用金色的手笔摸刘一民居士的头顶。那刘一民居士又生那个验证的心，说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用你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这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袈裟覆盖刘一民居士的身体。这下刘一民就彻底相信阿弥陀佛的真实的存在性，他是可以交流的，是可以人格化的，不是说是一个雕像、一个图画，不能感应的。所以这就在禅观之中、梦脉之际，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奇妙的这么一个现象。好，请看下面：使我续障自除，善根增长，即空烦恼，顿破无明，圆觉妙心，豁然开悟，极光真净，常得现前。好，这个就是别愿当中的第二个层次，正发愿。正发愿又分三个小段落展开，第一个小段落就是现身愿，现身就是现世得到利益的愿，第二是临终愿，第三是往生愿。好，发这个愿很有必要。一般人总认为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只是利益你的来生，好像念佛就是求死的，只是对死亡有利益，那对于这个现世好像就利益不大。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念佛法门不仅能利益临终和来世，而且也能够利益当下的人生。正是由于你无论是禅观十六观，还是支持名号在梦脉之中跟阿弥陀佛有感应，感应就是阿弥陀佛以甘露来灌我的头顶，那就能够使我的续世，就是多生多劫的孽障能够消除。使我续障自除，就是自就是法尔自然的，就是由于有阿弥陀佛甘露水灌顶，它自然的就消除了，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相忏去做法忏、去实相忏，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那由于阿弥陀佛光明照身，就使 我的多结的善根增长。由于阿弥陀佛的金色的手摸我的头顶，所以就能令我的烦恼无明顿然的破除。由于阿弥陀佛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就使我的妙心真净朗然现前。那不是现世当中巨大的利益吗？尤其是谈我们这个世间是业力过来的，很苦，那就多生多劫的障碍续障。这个障就是指惑耶苦三障，惑就是烦恼障，也就是这个业障，苦就是苦障。我们烦恼厚重，造作种种的孽，孽力能深聚海呀，能高须弥，能障圣道。我们的孽力之深之广，就像大海一样的，比大海还要深广。我们的孽力之高，比须弥山还高，所以就能够障碍我们闻法修行。这孽障，这苦障，就是让我们经受八苦乃至无量的痛苦的煎熬。那阿弥陀佛的甘露法水的灌顶，就使这个续世的孽障除掉了。所以观经讲，你自身称念一生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消81劫生死重罪。光明照身就能令善根增长，这个善根就是指戒定慧的善根。无量劫以来，我们也曾经得过人身修行佛法，有一些戒定慧的善根，但这个善根的种子在阿赖耶识的深处被很多烦恼的种子所覆盖那这个阿弥陀的光明就有选择性，让我们的戒定慧的善根，让我们支持名号的净土的善根，能够在这个名号当光明当中啊，能够激活，能够穿洗起来，这增长善根。那寂空烦恼，这里面就谈圆顿的法门了。烦恼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性扰乱昏烦之法，扰乱心神就为烦恼这个烦恼呢，一般从两类来说，见思惑，见思惑为烦恼。再就是无明，无明就是对那种第一义谛不明了，这叫无明。无就是不明了，不明了什么？我们生命的本有的面目。第一义谛就是谈空的，毕竟空，无所有，无所依，这就是第一义谛。对这个不了解，不明了，这个无明就是指根本无明见思惑属于知末无明。所以由于有见思惑，有无明惑，就使得我们本有的妙明真心和一真法界的境界不能显现出来，于是我们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不能了解我们生命的本相。那么由于阿弥陀佛的手摸我的头顶， 就能使我们无量劫的那种见思惑呀能够空掉，即空烦恼，即就是速度非常快。那断烦恼如果从通途的见教来说，那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啊、你三大阿僧祇劫是指藏教成佛，藏教成佛就是断见思惑证阿罗汉，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说阿弥陀佛一加持就能让我见思惑没有了，你说这快不快？那就顿然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了。这是即空烦恼，这是很难相信的啊！这里并没有说你有什么自己的修行，你只是通过你对净土法门的执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就是阿弥陀佛现前了，你就见识或没有了，即空烦恼。那这个从大乘的佛法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烦恼实际上是虚幻的，就好像这间屋子里面的浓重的黑暗，这个黑暗可能是多少劫的黑暗，怎么破？一灯就能照破，光明一来就没有黑暗。那你不能说我这个黑暗已经多少多少劫了，你怎么一下子就闹我没有黑暗呢？那一盏灯进入就没有黑暗，这盏灯不需要多长时间，一灯整点亮，这就佛经常常讲千年暗时，一灯照亮就有这个这盏灯的威力，让你无量劫以来烦恼的黑暗就顿然没有了啊。那顿破，这个顿破无明，他不是用见教的方式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啊，你先断见惑再断思惑再断尘沙惑啊，那尘沙惑也是无量无边，尘就是微尘，你说把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你说有多少微尘啊？这个沙是指恒河沙的沙子，我们那个微细的烦恼就像微尘，就像恒河沙沙子那么多的数量啊。那这尘沙惑进一步说是无明啊，破无明呢，那就是证得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自信，你破无明才是圣人啊，就大乘圆教的圣人，属于圆教初住的水平啊。那是要动经无量劫才能够把无明断尽，还不是三大阿僧祇劫的问题呢。当阿弥陀佛的金色手摸我的头顶的时候，就能够让自己的无明顿破，那即空顿破呀，那就是现前大彻大悟，而且不是在见解上与佛同齐问题，那是物证同时的问题了。你把无明都顿破了，你当下就是法身大事了，极光真净常得现前，极光就是常极光，法身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这个圆觉就是圆融圆妙的觉性，这是指能证之智，极光是属证之理。一般佛教就讲如如智是能证之智，如如理是属证之属。在华严经是以文殊菩萨代表能证智，以普贤菩萨代表属证理的。现在是常得现前，这个现前就是洞然明白， 就好像宝库全都打开，如来藏性朗然现前，那这就是万里无云，万里天了。好，请看下面。至于临于命中，欲知实质，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足根曰欲，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如禅定。阿弥陀佛，于观音世智，足圣贤众，放光结引，垂手提歇，楼阁床幡，异乡天月，西方圣境，照赤目前，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这是发的是临终愿，希望阿弥陀佛在临命终时来帮助自己的愿。这段愿文展开的境界非常的超越，也是惠以众生真实之力阿弥陀佛大愿的核心理念，把十九愿临终结愿的理念加以展开。这个发愿就是希望我在临命终时能够令我预知时至，就提前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啊，在往生的时候身体离开一切病苦，也离开一切横死的厄难，当下这念心离开对五欲的贪念，不再对往生产生怀疑，眼耳鼻舌身意五根都呈现欢喜之相，一根能够保持信愿行的正念，这样当舍离涅槃身的时候不慌不忙啊，安详镇定，就像如如禅定啊，如如禅定就感应道交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以及莲池海会诸圣贤众都现在眼前，这些佛菩萨都放出光明垂手接引，随同佛过来的还有七宝楼阁、种种床幡，还有种种奇妙的香气，各种天人奏响的自然的音乐，这样西方净土盛大辉煌的境界就朗然的显现在我的面前，不仅自己看到，也令在场的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见到闻到，都能发起大欢喜感叹之心，都能够激发信愿往生的菩提心。所以这里展开的是法界奇妙的一种临终关怀了，这是我们这一期生命当中最后一招啊！你这一生修行的情况怎么样，你平时是可以作秀的，是可以掩盖的，但临命终时这一招是假不了的，是你一生修行盖棺定论的最后一招。那这一招的辉煌是要谈感应的，所以临命终时就是我们第八识阿赖耶识即将离开身体去的时候，这个预知实质，那预知实质大部分是在梦中 得到一种预告，修行特别好的可以在他的念佛禅观当中得到。所以这个时间预知时间，或者三天之前，或者七日之前，显安大师甚至在五个多月以前就能够预知。所以临命终时身无一切病苦厄难，有的修行比较好的，他不需要生病走。你看净土圣贤录讲那个冬瓜和尚啊，他就喜欢吃冬瓜，所以大家就叫他冬瓜和尚。常常到大街小巷去劝人念佛，好像给人感觉上他也不讲什么修行，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大修行人。有一天他对另外一个寺院的同参道友说，我正月初六要往生了，你来送我一下。那冬瓜和尚天天就去忙这忙那，到了正月初六的时候，他的道友就到他寺院找他，一看他到了临近中午还在忙碌事情，身体非常好非常好，甚至这个冬瓜和尚一看，哎，说你来了，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那个道友说，你都跟我约好了，今天你要往生呢，我来送你呀。哎，他哦，还有这回事啊，我都忘了。他说他都忘了，那忘了既然说已经定了，那就那你等我一下吧。他就沐浴更衣准备好了，就是坐在那里准备往生。那道友说，你现在要往生呢，你得留个记子啊。他就留了个记子，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施，别有一天堂。他每天就是在街坊上走来走去，别人看到可能他不讲修行，但是他心中念佛忙，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所以世间人都不认识他的修行他自己别有一天堂。所以他是这么自在往生的那么病苦就是四大不调，甚至业障现前。那对于一个真修行人来说，他念佛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厄难就是临命终时的碰到水灾、火灾、刀兵毒药这个空难这些为横死横死就叫厄难。那这个真念佛人就会回避这些厄难，并且祈愿临命终时心无一切贪恋迷惑，就是当下正念心，你不要贪恋。这贪恋呢，就是还是身见我执的范畴，还离不开五欲六尘。所以一般讲贪恋有四种，就是他念佛都是吃素的，忽然到临命终时他要吃肉他要吃鸡这就麻烦了，这叫贪恋那第二种就是多年念佛，这个此刻贪生，忽然贪生怕死了，希望多活几年了，这是贪恋身体，希望长寿。第三种是贪恋眷属，哎呀，夫妻之间、母子之间恩爱牵缠难隔难舍我舍不得你们 我不想走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啊。那阿弥陀佛可能来接引，他说我不行了，我太爱我的妻子了，那麻烦了，你也走不了，贪恋。第四种呢是许愿保囊，求神服药，不想死啊，在求神求鬼啊，鬼神你让我多活几年，我如果好了，我跟你买香油买香蕉来供养你啊，然后那些巫婆呀神婆呀到处求啊，还要算卦呀看八字啊，能不能再活几年呢，碰到什么药都吃啊，这就是贪恋。这种贪恋尘世的心一旦现前，他的信愿就没有了，信愿没有呢，他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不上了，感应不上他一定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就随着他的业力轮回，这是很可怜的。那一定要排除这种贪恋，同时要排除迷惑。这种迷惑啊，是从怀疑心来说，对净土法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不具足就有怀疑。这个怀疑一般有三种，第一是怀疑自己罪业深重，我就没办法往生，这是迷惑啊。要知道净土法门就是代业往生的法门，你就是造了五逆十恶的重罪，只要你信愿念佛，阿弥陀佛都能够接引往生，你怕什么呢？第二种是怀疑自己修行的功夫浅薄，我没有功夫成片，我没有得念佛三昧，我没有一心不乱，我打坐不行啊，我功夫一点都没有，我哪能往生？那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在你功夫上没有设门槛啊，你只要信愿感通啊，散乱心状态也能往生啊，你不要怀疑啊。第三是怀疑佛会不会来接引呢？这种怀疑也很多啊。我是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听得到吗？阿弥陀佛知道我的需求吗？阿弥陀佛据说很忙啊，他忙其他事情去了，哪会记得我呀？他不记得我，我怎么去呀？我跟阿弥陀佛好像关系又不密切，我也没有天天给他供水供香蕉，人际关系不好，他会来接我，这就是迷惑，一定要把它排除。阿弥陀佛对你太关注了，你就是阿弥陀佛唯一的子女，阿弥陀佛就是要救你的，阿弥陀佛已经为了救你动尽无量劫随行六道，你只要愿意把手伸出来，阿弥陀佛已经伸出十节的手臂就会把你紧紧地握住。离开了这些贪恋迷惑，眼耳鼻舌身意五根，那就有法喜，他知道自己决定能往生，知道阿弥陀佛决定能带自己往生，他欢喜呀。正念分明，正念就是谈一根，你这个五根没有病，没有厄难，没有心理上的怀疑，就愉快。你没有对世间的五欲六尘的贪恋，没有对净土法门决定往生的怀疑，你就正念分明。所以正念分明就含摄着信愿行，尤其是信愿的正念，你明明白白决定往生，做得生想。那么舍报安详，这个报就是我们业报身， 这个舍涅报身就等于把这个破旧的衣服脱掉，换一件衣服，从这个破房子出来，再换一个房子住，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你对这个事情了解它真相之后，就不恐惧了，就不慌不忙了，就不乱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啊，临终你就很慌乱，很害怕，你安详的心就没有了啊。那舍涅报身安详，知道我涅报身终结的那一刻，就是我法身慧命莲花诞生的那个辉煌的时刻到来，文成印幻。这样你就如如禅定，心很宁定。那在如如禅定状态当中，你就感应道交，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来迎接的盛况就呈现在面前。那这一段是表明上品上身的这种情形，阿弥陀佛现前，而且有一千尊化佛也显现出来，这些佛和化佛还有观音世至都放着光，都伸着手来接引啊。那其他的菩萨圣众手上都拿着七宝的楼阁，那个楼阁都来了。那个楼阁是什么？就是你住的地方。先给你看，你去住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子，是住七宝的房子啊。那这个七宝都是珍宝合成的，那里面有百千万亿种奇妙的香气香杂在里面，所以芬香四溢。那么这个天人拿着种种乐器奏响奇妙的啊哀雅的音乐，以及虚空法乐器自然奏响的音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全体的富丽辉煌呈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样他就啊，这个如如禅定呢啊，不仅自己看到，与在场的众生都看到，那就坐脱离网，往生自在的，或者坐脱就坐在那往生，像印光大师一样。你包括我们最近上个月有一位老居士，90多岁，他就发愿自己要做做往生，他是在梦中这样说的。那果然一个月之后，他也不是大修行人嘛，他也不是正儿八经家父做，他是坐在那里看光碟，就是看我这个信愿行光碟的时候，头耷拉下就走了。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坐着往生的。你看王日修居士，宋代的，写了《龙树净土文》的，他是考取国学进士，不去住官，在家里一心念佛，每天拜1000拜佛。他临终的时候就是站着走的。那个宋代有个金王夫人也是站着走的。金王夫人有人神游极乐世界，还看到极乐世界有她一朵很大的莲花。所以这些盛况现前，使在场的众生见闻激发了他念佛求往生的菩提心。所以净土法门给我们提供一个临终助念的最奇妙最安乐的临终关怀。现在看众生临命终时真的是很苦啊，特别是癌症病人晚期啊，他受一种 身见我执的思想控制，就是要做手术，要化疗，然而呢，不惜一些代价，要抢救、插管子，所以这些病人都是被折磨死的。已经知道任何的治疗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去折磨这些病人呢？现在真的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了。到了癌症末期，说明他生命终结嘛，这时候不要折腾他了，不要再去进行治疗了，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在最后的时刻思维一下生命的本质，让他跟亲人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有一个情感上的交流，让他有时间能跟一些亲朋好友一一告别，一一交代。这是一种人性化的临终关怀啊，这西方都在盛行这个临终关怀啊。如果他相信净土法门，那就好了，那这个临终就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最出彩的那一刻到来了，随佛往生。而且真正他去念这句名号，说不准还能够起死回生。在东林寺，我们有太多这方面的例子了。他已经病入癌症到晚期，就是到东林寺求往生的。那这些癌末病人，有些就顺利的往生，还有些跟他念念念念的，他身体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在临终助念的时候，祈祷阿弥陀佛，都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这个病人命数未到，祈请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令他身心康乐。如果命数已到，定业难逃，祈求阿弥陀佛接引他顺利往生。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们对病人要求还是一心求往生，不要一心求身体健康。最近东林寺助念团报告两个消息，就是也是同样的癌症病人，一个就是求身体健康反而生命终结，一个一心求往生反而念好了。所以我们就是给病人指一条路，就是一心求往生。一心求往说明你信愿具足，信愿具足你跟这个名号感应道交，名号里面有光明，光明就能治你的病。如果你一心求身体好，说明你贪生怕死，贪生怕死跟这个名号不相应，你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所以这里很重要啊，就是一心求往生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些病人的交代就是一心求往生，而且一心归命交给阿弥陀佛，让阿弥陀佛来决定我的命运。阿弥陀佛要我活100岁，我就健康的活100岁。阿弥陀佛要让我今天走，我愉快的跟阿弥陀佛走。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一心归命交给阿弥陀佛去处理就好了，往往就能出现奇迹。所以六字活名阿奇陀药真实不虚。但是六字活名我们不是求健康的，因为一切法无常，终究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还是以求往生作为自己终极的目标为好。所以我们有必要向全社会推广阿弥陀佛临终关怀的这种巨大的利益。好，南无阿弥陀佛。